马尔凯的维蒂奇诺。这次咱们来说说意大利中部偏东的一个比较小的产区——马尔凯。它位于翁布里亚的东侧，这里的葡萄酒和意大利中部其他产区的葡萄酒在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地方确实太小了，总面积约9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00万。虽说看起来不太显眼，它却有自己的历史特殊性。罗马人是打到哪儿就把葡萄种到哪儿，广撒网，少收鱼，种下的葡萄树能活一棵算一棵。欧洲一些旧世界葡萄酒国家的葡萄酒最早都是伴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才得以发展的。别看这个马尔凯产区是个芝麻绿豆大点个地方，且距离罗马不远，但是经过考证，当地的葡萄确实与罗马人没什么关系，十分特殊。说到这个马尔凯产区，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民族就不得不提，就是伊特鲁里亚。马尔凯这个名字最早源于伊特鲁里亚语，是边陲的意思。一提到边陲，人们的第一印象通常是面积都很小，不太发达。比如一些历史剧里面总是提到边陲小国、边陲小镇一类的词。马尔凯与之类似，但综合来看，它算是罗马帝国在历史上的一个小小遗憾。如今说到意大利的历史及文化，大多数人立马想到的那绝对是罗马帝国。它曾经取得过如此巨大的成就，并能长时间维持这个巨大的文明圈，绝非易事。众所周知，罗马人在使用武力征服了古希腊之后，对古希腊的文化进行了大力的吸收，可以说相当于希腊人教会了罗马人识文断字、吟诗作赋、出口成章。但在罗马人真正吸收的所有外界文化之中，古希腊充其量排第二，排第一的就是人家伊特鲁里亚。那罗马人在伊特鲁里亚那儿学会了什么？打架，武力征服。伊特鲁里亚人比罗马人更早来到亚平宁半岛，就算不是意大利最早的居民，那也是意大利历史上第一支有较大影响力的古代居民。历史上，在伊特鲁里亚曾经的覆盖范围内，这个马尔凯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被罗马人武力征服过的区域。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900年，伊特鲁里亚人开始在意大利中南部地区建立一些村落。因为当地的环境非常优越，意大利山多，伴随而来的是矿藏也多，再加上左右都是海，外国商船往来十分方便，所以村落发展得非常快，后来慢慢发展成王国。因为很快积累了大量财富，所以当时这个民族从贵族到奴隶都过着很好的生活，还拥有大量的富余物资与东边的希腊人做生意。公元前700至公元前500年是伊特鲁里亚民族的鼎盛时期，当时几乎全欧洲的铁、铜、银都是从他这儿提货的。当地的这些矿产就像磁铁似的，吸引着一艘又一艘商船。但是有那么句话叫做饱暖思淫欲，这地方随着贸易的发展慢慢变有钱了，伊特鲁里亚人肯定就想着追求点生活品质了。伊特鲁里亚人听希腊人说过，在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做葡萄酒，只有少数人能够喝到，这一下子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慢慢的，他们开始在地盘上种葡萄，至于究竟在什么地方种植过葡萄，目前已经无从考证了。因为很多地方是伊特鲁里亚人先种了葡萄，之后罗马人过来又种了一圈，就说不清到底是谁种的。但是在可确定的伊特鲁里亚人的种植范围里面，可包括马尔凯产区。接下来越发兵强马壮的伊特鲁里亚开始不断对外扩张，南部的拉丁姆、坎帕尼亚和北部的帕达纳等地都先后并入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区域。其中拉丁姆正是拉丁人和拉丁文化的摇篮，也就是今天的拉齐奥大区所在地。到了公元前753年的时候， 据说一个叫罗穆路斯的人在台伯河畔建立了一座新城，之后他将此新城命名为罗马。这个刚刚诞生的小国家自然不可能和当时正发展的如日中天的伊特鲁里亚同日而语。其实刚刚成立没多久，他就被伊特鲁里亚收编了。历史看多了，对盛极而衰的规律也就烂熟于心了。多少文明都是这样，辉煌过然后没落了，甚至消失了。伊特鲁里亚文明只存续了不到1000年，随着罗马的不断强盛，后来它就逐渐衰落。而且人家罗马一旦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战斗力，那最先灭掉的一定是伊特鲁里亚，谁让你以前总欺负人家。关键的是伊特鲁里亚还就在人家门口，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伊特鲁里亚一点一点地被罗马蚕食，直至完全并入罗马版图，竟没熬过公元前。伊特鲁里亚是怎么被蚕食的？也简单，就是饱暖思淫欲。因为伊特鲁里亚人太有钱了，领土面积太庞大了，所以他们就开始不思进取，天天花天酒地了。这个日子过得太舒服了，那人肯定会变懒。后来随着罗马的扩张，自己的领土慢慢被侵略蚕食了。罗马人用了10几年的时间，几乎打下了伊特鲁里亚人全部的地盘，到最后剩下的那点人就待在马尔凯这个地方，人家不出去了。他们这一藏就给罗马藏出了一个历史上的遗憾。马尔凯的地形非常利于防守，除了东边是海，其他三面都是山，而且这些山在面向西面、北面和南面的地方那都是悬崖。罗马人要想攻打进去，就得先从悬崖下爬上去。罗马人最擅长的是骑兵作战，这种多山的地形根本上不去，所以伊特鲁里亚人只要死死地守住几个峡谷隘口，罗马人就根本打不进来。就这样，伊特鲁里亚人利用马尔凯地区的地形保存了自己的剩余势力，一直到罗马帝国灭亡，这地方都没能被征服得了。罗马人始终无法征服马尔凯，这里的葡萄自然也就保留了伊特鲁里亚人种下时的风味。